亲爱的知识们，
从主教在他头上按手那一刻起，新思铎接受了圣化、训导、领导三种使命。他们如何生活出这些价值？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。
你们愿意一天比一天地更密切与他结合，并同他一起为人类的得救把你自己献身于天主吗？
靠天主的助佑，我愿意。
我愿意未来日子常伴着你，我愿意和你共同经历风雨，我愿意将我最美的爱给你，我愿意做你一辈子的伴。
好的神师会让羔羊们更贴近耶稣的圣心。欢迎您收听思铎甘苦谈，继续为您专访的是刘家祥神父。回归学校的教育是培育的根基，那么又有一个好的摇篮，像是生命教育方面，幕后也要有一股推手的力量。而孩子和父母之间需要什么样的互相对照吗？
就是现在就是说过去有个时期，反正教英文这是一个管道啊。现在比如说我们主教会是文化传教为目的，就是用文字传互传，就是这也是一个让他看一些教会的东西，教东西并不是马上就宗教啊，可是一点一点的用伦理上边进来。好在家长啊对教会学校里面之所以欢迎，至少他觉得孩子不会学坏啊，所以他送来，所以我们正好以这个方面，就是也就给这个学生的就尽可能的变成有礼貌，这个会做人的人，这样子的发展。当然现在学校里面好多用尽可能用电脑了，用科技方面，别人科技可以变成好，可以变成坏，我们可能把它往好的方面引导上面，就用这方式。不像过去你我说以后你就去做啊，你就讲为什么去做。所以我们看到好像父母的强迫孩子做什么事情，结果呢发现孩子不听，就是又叛逆时期。后面他发现我开始不要讲孩子有什么反应，你不要把你的事情来慢慢等待他，让他看看他怎么样干。等他查完以后，他就在这边做，就父亲说正好我在这儿做，所以这样就反而好。就是说先给一个孩子一个有信任的机会，上面天主也是一样，天主给自由，好我这个你好也不是那样子，天主说等待你敲门，等待你困难有问题，你问题来了看你怎么解决的，你发现你说解决方法跟我想的一样，那不正好吗？因为是你想的，我赞成你，这个反而更好。不能快说一开始干这样做，虽然你这是对的，你转半天弯还走这个路不一样，我知道怎么做，我不说，然后看着你陪伴着你，然后慢慢走半天以后，想的还是和我一样，那边正好嘛，我鼓励你。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尽可能引导，可能陪伴，然后尝试错误，甚至于他错了以后我们陪伴他，然后再回顾他来，这是天主的方法。天主说既然你犯罪，我马上就不是你犯罪，那不是办法，给你自由，慢慢的，你有的人好像是按照良心去做很对的，有的人可能错误中学习犯了罪过，天主我宽恕你，然后再回头是岸，所以两种方式。所以我现在教育方面好像是方式比较好，就是说我们给人自由，然后陪伴着你，发现不对了，然后看着你，让你自己做决定。万一不小心做错事了，如果太不像话了，我给制止一下，可是慢慢的陪伴你，这样子也许比较好。
除了学生，他们还有老师也喜欢从环境中找到一股认同感，并且遵从天主的旨意，这应该是一种很美妙的洗礼的过程。
也有一些就是洗礼的。当然我们怕的是啊，你在这环境之中，你向他洗礼，好像是有好处，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强迫他啊。你说有的人可能，比如说我在湖大的时候，有个秘书啊，很多年， 他们有灵洗，最后又会灵洗。他说我要当时灵洗的话，说我因为愿意好像是有好处，我根本就我认同这个教会，可是还几年了嘛，我当退休以后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了，我愿意领洗，因为关键是我有好处，这个方式。所以我们为老师也是一样，我们把这好处给他，我们没给他压力。所以有的人说你们教会里面办学校多少领洗的，有多少学生领洗，多少老师领洗，那样子的话按数目字可能有好处，可是那个效果并不太好的。我们不给他压力，他愿意领洗我们乐观其成，不愿意领洗没问题。可是我们发现学生也好老师也好，可能若干年后发生问题了，他像从前也可能也更好一点。
牛神父您当了许多年的校长，而在学校的经营方面要如何管理，也有哪些压力呢？
现在是我想教会慢慢也看得出来，这个氛围这个气氛很要紧，让大家有这个就是说基本的教学里面伦理道德方面我们坚持，这个他们不会反对啊。然后神方面呢，就是有机会说提一下神，并不是每件事都提神，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运作的时候很小心，不会马上提神，尤其是不会提神的不要让神用的神力来压他，可至少我们用理性方面，所以一个是用宗教的气氛，用理性给他讲理，你看看这个皇上是不是活，就是我们大家有耐心的，什么东西不是马上就可以成功的，很多事情做人也是一样，我们用这个方式。
很佩服刘神父所讲的讲道理要有爱心有耐心，做人的态度也是一样的，您要一句一句的做说明，而且态度不急不徐，其实要有保留时间去等待学生的答案。就因为您注重对待学生的一份尊重，包括恒毅月刊在这方面对他们有什么帮助呢？
这个恒毅月刊刚开始的时候，那时候是教会来说，那会儿没有教我生活，没有善导报，等于是教会的刊物一样，所以那里面报道很多教会的动态，一些时间表，所以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，这是为教友的那个月刊，完全是为教友，不会教学校的学生，至少为一般教友看的。后来慢慢这个时期以后，我们开始把它慢慢变成一个教友的读物。后来有了教生活以后，我慢慢的把那个行为方面的尽可能这个去掉一些，尽可能的关于宗教方面、关于道德方面这方面发挥的。后来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一个这传道的为外教人传道的一个工具了，不光是给海内还有海外，他们也有这个刊物，但我们都是非卖品，就是赠送的方式。所以现在慢慢的，人国外也很多愿意订这个，就是愿意要，我们也赠送给他。所以这个刊物，我们会发现，目前刊物本身呢，可以说是等于是为一般的民众看的，所以很多民众看了以后才觉得很高兴，因为他可以有所得，他至少关于这个正确的判断、伦理道德判断，他有一个基本的。所以宗教的东西，我们讲的还反而不是那么太多的那样子。
这一份免费赠阅的杂志其实又耗时，而且有编辑上的重任，要如何运作才会更成功呢？
我们所有的这个财力精力就把它放在这个月刊及学校里面，所以我们有什么多余的正好往里面发，所以有这么来说目前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经费方面，学校方面也是一样，学校方面尤其是办全能法人了，关键是这个等于是自由运作，我们教会尽可能不直接干预那样子。
有一份丰厚的盛典，而且有平顺的人生经历，但不曾有波折吗？或在人生的规划上与自己想法有差异时，要怎么样做表白呢？
但是我们修会的会士们跟神父一样了，我们听会长的命，这个教区神父是听主教的命啊，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有好多意见，可是有的时候上司觉得你该这样做，我们就把上司的意见当作自己的意见。如果 不把上帝当自己的意见的话，我们还有自己想法，这样子就把上帝在既然说的，这是天主说你赶紧这样去做，我们就好好去做，也许就会开始不能平衡，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会顺服了。如果表现自己的话，的确很困难。我们发现很多神父自己愿意发挥，而不是天主所要的，那个反而这个非得不讨好。所以我们觉得，还是看上次我们做什么，虽然我们看不到什么效果，比如说我们到上一堂教友没有太多，和至少我可以把这只羊群好好看好，这是天主给我的寿命。何况像我们这大岁数了，再大的工作可能做不了嘛，你就是这样子，那好，我们就按照这个去做就可以了。
您提到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服从，也是现代人一贯要强调有主张的这种个性，作风迥然不同。而您个人认为要怎么做到服从呢？
就是这些服从也是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什么倒栽葱了，你服从就好了。现在慢慢的，现在就是上司给属下发命的时候，也跟以前不一样，也要讲理了。不管是会长来、主教来，慢慢跟他谈，你到那地方去怎么样啊？所以有的时候，过去是主教命令啊，这个神父、会长命令神父，现在等于是啊，这个会长求神父啊，讲道理，这个也没人去，看看海神去问他意见，想了半天啊，只有我去了，那好，你去了，等于是啊，用商量的，会长就说把这个。我的责任在身，我们该当做的工作，你看看谁做比较好呢？想了半天，他自己说：“哎呀，那我去好了，也没有别人了嘛。”所以要讲道理，我把我的困难讲出来，不像过去，你要去，为什么让我去？和人家转半条弯反而不好。所以有时候现在会长们，他也是先把道理给讲出来。当有事情，这个比如说。你那个老了，你不能工作了，你打工虽然做不了吧，这样说不好听啊。那只有你自己看着办啊。这个地方你能够胜任吧，你去好了。
您现在又承担长安堂的本堂工作，也必须在教堂还有学校之间来回跑，这样的忙碌您要有做哪些调试呢？
现在这月刊刊物啊，我只是现在我把它退出来，一开始主编或者只是顾问，现在我们的黄会长他现在当社长，他直接负责，所以我现在是匆忙协助，有时候来看一看，打打招呼，开开会什么的，有的时候就是两个月一次嘛，稿子来了，改稿子，就交稿子，以这个为主。所以我对这个人事方面可以说分量比较轻，主是匆忙协助而已啊，鼓励他们谈谈话那样子。正是负责的人有社长，他就直接负责。
刘神父，您教导那么多新兴学子，也理解他们有时候也会有冲劲，也有很多个人的喜好，但是他们有哪些表现也让你有更多的期待与祝福呢？
我发现现在他们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他付出的很多，他们只要认为是对的啊，他们很拼命的，这个我非常佩服。发现很多青年人，你要是让他知道这个事情的这重要的话，他可以全力以赴。当然，有的时候可能走得太过了啊，所以我们说，从前那个我们上司叫毛加拉道，就是控制者，就是你过于不济。我上司就说过太过了，收回一点，做的不够我补上你，就上司这样子。所以我发现青年人呢，你只要领导有方，给他指导这个事情该怎么做，非你莫属，他会拼命的。我发现很多青年人有教会团体，他可以牺牲很多时间，牺牲金钱，他让也有全职服务，这个说让我们非常感动的。就是说用不着上班一天到晚跟着，也给了个使命，他自己会自动自发去做。这个我觉得，你像很多这个青年活动，他们这也办得很好。
一种自动自发的精神很可贵，但是要保持平衡的身心灵，这才是维持健康之道。也很想听听您高龄78岁，步伐那么轻快， 在言语和思路上这么畅通，有什么秘诀呢？
网络一些个交换一些个资料啊，有些是退休的老师，有其他老师，这个资料里面，有些是各国的风景了，好多新闻了啊，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这个保健方面的，这个非常之多啊，所以我看到好了以后，我就说就跟别人分享啊，就像我们厨师以后，我看好东西，我把它给印起来给他，所以我们厨师啊。他看这个事情，这个给他吃这个这个，他往哪看？因为这厨师很喜欢健康，所以他做饭往家里那一个去做。简单来说，运动就是说，因为很多人很怕胖啊，要想这个不要胖，第一个是这个少吃多动啊。你两个都会说，你光动，你还不要吃少吃多动，当然吃营养品，说营养品。我发现比较很多现在好得癌症的人，就是没办法了。可是他们一开始吃素啊，就好了，因为素食，因为有人发现好像是尼姑了、和尚得癌症人不多，因为他们吃素的关系，所以这粗茶淡饭反而给更好。所以吃饭方面一定是。不一定是大鱼大肉，这个有时候吃点素反而好。运动很要紧，我们说这个狄刚他在退休以后，让他走1万步，他有个表，不走1万步还继续转。我现在也有个表，有两点，我尽可能是早晨走，晚上走。现在就去长安堂，有两个形象，一个是比方说早晨吧，我早晨去6点钟搭车，差不多1个小时40多分钟到了，我搭一段公车，一到捷运，然后到三道四那边走过去，走着过去，回来之后走一点路，这样子，我把它当运动也没事情了啊。我算算，这个我要把它当运动，依然不觉得苦哎，不觉得苦。这个躲开时间，因为我不要上下班时间，我正好这个可以错开嘛。我发现，比如说我上车，坐捷运的时候，一定有不爱坐可以坐。多多动，你把它当做运动，你站一会儿怕什么的，你这个晃一晃等于是运动吧。有时候甩甩手啊，有时候我就坐脑这个电脑里面看到以后我都学一些，比如说坐电脑时间长了以后跟他活动活动啊，手脚甩甩手啊。你比如我们常常一个教友聂宗荣98岁了，他每天甩手，他每天往弥撒，他住在4楼，走路上4楼，在上面甩手，以前甩5、6千下，现在才甩2千下，每天往弥撒，他甩手，这个最好的运动啊。然后呢，有的时候这个就抓着手来，抓着脚来，反正是知道一些就动一些，但是就常常动就很好。
再过3年，您晋铎奖50年，在心目中有哪一位让您尊崇的圣人，可以给予您什么样的启示呢？
小德兰，因为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常看小德兰的样子，后来呢，最近是看了看，有的时候，那个大德兰的书啊，像是狮子若望了，后来最近呢，印度德勒萨修女我也看一下，这个尤其小德兰，就是小事上面啊。多的就想到天主，因为我们不能办大事嘛。圣皇帝沙威是办大事的人，到时候是吧，开肠辟土。我们是小德兰一样，24岁就在修院里面，种一个小牺牲、小刻苦，用这个方式。尤其是老了以后，废物利用嘛，就是小这个废物的时间，念点经文，然后劝勉别人，也就这样子。
我们非常谢谢刘家祥神父，经由我们的专访，让我们体会到一位认真尽责的神父其实需要很多的历练，也告诉我们一般平凡的教友其实也有机会过着踏实的人生，因为有天主的爱。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也欢迎您下周按时收听思铎甘苦谈。
仁慈的天主圣父，请为我们这块广大的福传园地选派更多的宝路，拓展你的牧场，召唤更多的喂养，找回迷途的羔羊，今生常分享天主的爱，来世欢聚天庭。你和圣父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